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今天为你播出如何管教儿女这个专题，有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期待这个专题能帮助你和你的家庭。
那么，所以我们真的是应该教导孩子，教到一个地步，我们一说孩子就会听，或者他顺服，或者他不顺服，马上就给他该受的这个刑罚，这样子可以省去很多的力气，省掉孩子跟父母之间的那个权力的斗争哈。其实英文讲就是 power struggle。其实你给他几次的时候，他是在跟你之间有一个 power struggle。好，那这里我顺便还提一件事情，因为也曾经有人问过我。那事实上呢，我也看过一些这方面的其他的人写的书，那发现意见跟我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会发现有时候我们叫孩子说9点要上床睡觉，那么我们应该要事先警告，5分钟以前你应该跟他说还有5分钟，5分钟到了你就要睡觉。好，那么如果这个警告提出来到了时间，你就一定要执行，这个非常重要。但有时候孩子会跟你说，有些孩子哈，因为如果你这个一开始就教好的话就没什么问题，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教好，可能你给他一个吩咐的时候，他会跟你这个 negotiate， 他会说可不可以10分钟啊？那曾经就有人问我，因为如果他跟孩子做一个打商量的时候，孩子就比较不会在这边耍赖啊。那么我说不是，因为当你已经给了一个命令，你要教导他学习的是要听从你所给的这个命令。如果要用说他马上就给你提出一个条件，说可不可以再多5分钟，然后你如果答应的话他就乖乖听话，你不答应的话他还是要吵啊。那所以为了让你自己也比较容易一点，所以你就想说那用这种商量的方式呢，可以避免他这样子吵闹。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等于你是在听他，不是他在听你。除非你一开始就让他有选择，那是另外一回事。譬如说你开始就问他说你妈妈让你选，你要5分钟还是要10分钟以后才上床睡觉，好，你一开始就给他选，那是你已经给他有个选择。可是如果你一开始是给他一个吩咐，他要来跟你讨价还价的时候，就千万不可以容许他讨价还价，因为这些就形成一种所谓的 power struggle。 这时候孩子就更难学习怎么样来听从，怎么样来顺服。那么这是关于警告。然后呢，有了警告，如果孩子不听从，我们就要执行这个管教，也就是要纠正他的错误。那么对于孩子这个执行的管教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最要避讳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情绪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执行管教的时候，通常都是父母是在发怒的情况之下，所以呢千万不要让自己的情绪来控制自己，使自己失去应该有的一个控制，一个自我的控制啊。其实有些父母在管教的时候，执行管教的时候，因为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小孩子他比我们还，我们不知道小孩子啊，人就是人哈。等等我会讲，接下来我就要讲到要认识 对罪性要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人心的确，圣经上说比万物都还要诡诈。如果父母不懂得在执行管教的时候控制自己的情绪，相反的，孩子会反过来控制你。他会来控制你的情绪，他知道你听见他某些话，或者他在做某些动作，你的怒气会更加高涨。那么小孩子他就会再讲两句，再多回两句嘴，或者说再做几个动作，就让你的怒气更加的火冒三丈。所以是反过来，孩子在摆布你，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哈，我们要注意。那么我有几个实际的建议，在执行管教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对人类的罪性有深入的了解。因为我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呢？因为这是我们在管教的时候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圣经上耶利米书17:9说，人心比万物都要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句话常常是我自己的提醒。我常常在神面前提醒，用神的话来提醒自己，来光照自己。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注意，谁能识透呢？连我们自己可能都不能够测透我们心中的诡诈。但是接下来说，唯耶和华鉴察人心，试验人的肺腑。只有一个人可以看清楚，就是神。那么另外，在创世纪8:20有这样一句话，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这都是圣经上的话哈，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所以我们要对人的罪性有个深刻的了解。这个了解并不是叫我们来好像说什么事情都用一个怀疑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孩子，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要很深切的知道，儿女很多时候会抓住我们的弱点，这就是人的罪性的诡诈跟邪恶。常常有时候会抓住我们的弱点，设法要逃脱或者避免他所将要受的这个处罚。譬如说，有些孩子知道他现在做错了，妈妈可能要打，他就赶快说一些好听的话，嘴巴说一些很甜的话，就让你好像打不下去。小孩子很懂，他比我们还要懂。今天很可怜，是父母常常被孩子摆布，是倒过来。或者呢，有些孩子一知道要打，他马上大哭。他知道他可以用哭来软化你的心。又有些孩子呢，他会给自己找理由，他会说，我不是故意的，妈妈，我不是故意的，我知道错了。 OK， 他知道他这样一说你就可以不要罚了。那么还有些孩子甚至会欺骗父母。所以呢，我们也一定要分辨，我们管教的时候不要太轻易的就 let go， 因为他知道他要挨打，或者说他要受到某种处罚的时候，他不愿意接受这个处罚，他就要想办法可以避免这个处罚。所以盼望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责任是爱他，是为他好，求主给我们有这个智慧能够分辨。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要提醒的，今天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我们相信心理学过于相信神的话。神的话跟心理学基本的差异在哪里？圣经是以神为焦点，是以神为中心，用神的话，以神的观点来看人，看人的生命，看人的生活。但是心理学是以人为中心，是以人的自我为中心，以人的自我为焦点，从这个观点来分析人，来提供我们很多的理论。这些理论常常会叫我们耸人，就是耸人听闻，但是这些理论真的不能够提供我们真正的智慧跟价值。 所以心理学把人分成好多按着年龄分成不同的阶段，有所谓的 terrible two 恐怖的两岁啊，然后有所谓的rebellious teenager， 然后也许有所谓的这个惊奇之前的这个情绪的这个变化，到了中年有更年期，然后又有这种这个中年人的危机啊 midlife crisis。四，他把我们分成这些阶段，以后他就去研究，在这些阶段是什么因素影响这些青少年的叛逆，什么因素影响 terrible two 两岁的孩子为什么会是个叛逆期，然后他提供很多的分析，很多的理论。那当然其中少不了就是荷尔蒙的分泌的影响啊。那么但是圣经，你如果去看圣经，圣经没有给我们这些，圣经只是圣经上有男人有女人，圣经上是有婴孩有孩童，但是有成人。但是圣经上有一个最基本的观念，人的里面都有一个罪的律和罪性在里面。也许心理学告诉我们，因为荷尔蒙的影响，所以我月经要来之前的几天会情绪反复无常，情绪起伏。也许心理学影响告诉我们，青少年时期荷尔蒙的发展，所以让他们会有这种叛逆。或许心理学告诉我们，到了这个更年期，好，所以我们更年期这个会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情绪跟心理的表现。所以我们就说，因为如此，所以让我今天情绪不好，因为如此，所以我最近常常会发脾气。那么圣经是说发脾气就是发脾气，圣经是说反叛就是反叛，罪就是罪。是可能这些东西是有影响，荷尔蒙是有影响，我想我并不是说完全否定心理学做的很多的研究，但是要很注意，不要拿这个做一个借口。因此我们常用这个就借口，就使我们跟孩子的责任都被解除了。哦，因为他现在是 terrible too， 因为他现在是一个反叛期，罪就是罪。即使是因为这个荷尔蒙变化，你发脾气，发脾气就是发脾气，叛逆就是叛逆，罪就是罪，这是圣经的一个看法。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被心理学所提供的谎言，我们要分辨。好，我要再说，不是完全否定心理学，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去了解我们人体的一些发展，但是我们要有智慧，我们不要 buy into 那些理论，变成给自己找借口，给孩子找借口。所以呢，我要提另外一点，我自己常常为孩子做的一个祷告，求神不放过我的罪，也求神不放过我孩子的罪。我们做父母，我们不可能24小时都盯着孩子啊，越孩子年龄越大，他入学以后，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就越来越少。到了上大学，有些到外地去读书，更是远走高飞。但是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我们也是一样要为自己祷告。有时候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的罪，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求神不要放过，不要放过我们的罪，也不要放过我们孩子的罪，不要让这个罪被遮盖。那么我们也要教导我们的孩子，神在天上随时查看，神也是鉴察人心，他无所不知。这是我给我自己两个孩子的教导，我也很感谢神，他们曾经犯过错，一些错也许这些错很可能会被遮盖起来，不被我们知道，也许就会让他真的逃过了父母的眼目，也许会让他有机会再更进一步去犯同样的错。但是感谢神，神没有放过他们。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过，有一次 Joyce 做了一件事情，那一次回家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他，我说神很爱你，神没有让你今天欺骗妈妈被这个没有被发现， 我说神什么都知道，你今天做很多事情妈妈看不到，可能爸爸看不到，神都看见。好，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要对罪有一个正确深入的了解，也教导我们孩子对罪对神，神怎么来看人的罪等等，都给他们一些正确的观念。那么第六方面，当我们执行管教以后，我们就要再次对儿女肯定我们对他的爱，这个步骤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当孩子受到刑罚之后，特别是在体罚之后，我们应当借着拥抱 hug， 借着话语，或者借着亲吻他，让他向他表达我们对他的爱是不改变的，向他肯定他在我们心中的价值啊。所以我们就借着这样子的爱的表示，行动上话语上爱的表示，向孩子说明我恨恶你所做的这个罪，但是我爱你这个人，而且我对你的爱是不改变的。这样子就让孩子他有一种绝对的安全感，他有一种绝对的安全感，他知道不管他做什么，即使他犯下也许是滔天大罪，只要他悔改承认自己的错，父母对他的爱是不改变的。如果我们可以这样来教孩子，他慢慢成长的时候，他可以很快就明白天父对他的爱，天父对他的爱可能更超过我们父母对他的爱。八节十九节，他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面含着刑罚。所以我们要管教，可是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在管教以后再次肯定我们对他的爱。好，我今天大概讲不完了哈，那我可能还是移一点到下一次，因为我想这一部分是很多需要跟大家就是说分享的。那我们讲到哪里就讲到哪里哈，我们先看，我们就看下面管教的方法。我给大家列出一些方法是大家可以用的一些管教的方法。啊，这个也是大概最常用的。第一种就是沟通，沟通就是说用说的啊，用话语来跟孩子交谈。那么我们要凭爱心说真理，换句话说，我们要在孩子面前，我们是存着爱对他说真理，该责备的时候要责备，该告诉他不对，我们就应该要说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我们不要不要想说我怕我说了会不会伤害他，或者说我这样子会不会有些什么就是有各样的顾虑。凭爱心说诚实话，凭爱心说真理，并且很坚决地把我们对他的所定的规矩，对他的期望以及警告，以及如果不听从所产生的后果，都很清楚地去跟孩子说明，跟孩子有一些沟通。孩子越大，我想就可以比较多一点的讨论，在事先就可以跟孩子多一点的沟通说明跟讨论。那么我们期望是我们的管教到了某一个孩子成长到某一个年龄，我们可以不必再使用以下一些管教的方式。当然其中有一些可能还是需要用，譬如说自食其果，这是可以一直用的，连我们自己神都是用这个方法来管教我们啊。但是孩子越大，我们就希望越可以避免像体罚啊，像一些其他有少数几样管教的方式，他们可以懂得怎么样很正面的来回应父母。所以这是第一种方法，这个方法呢越孩子越大我们就越可以多使用。第二种方法叫做正面的加强，也就是说用鼓励跟称赞的方法。好，那么在这里我先要讲一个叫做加强的律，就是 law of reinforcement。 这个加强的律。什么叫做加强的律呢？当然这是心理学家观察的一个结果。那么所以我刚刚已经说，我们不是说心理学什么都不好，什么都不对哈。它有一些是人类行为的观察，它只是做一个归纳。那这个加强的律就是说，当一个人的行为能够使他达到他所要达成的结果的时候，他就会重复做这个事，重复这个行为。好，我再说一次，当一个人做一件事，他有某一个行为表现，这个行为表现能够让他达到他所想要达到的那个结果，他就会重复做这件事。换句话说，一个人的行为所导致的结果，如果是让他觉得很高兴、很喜欢、很快乐，他就会倾向于重复在做这件事。如果一个人他做的事是能够让他得到快乐、得到高兴，他就会去重复在做这样的事啊。这是叫做加强的律。那么这个加强的律可以有一个负面的加强，也可以有正面的加强。称赞跟鼓励是属于正面的，但是也有负面的。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负面的加强，这个 negative 的 reinforcement。 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的一些行为，一些负面的行为，其实是我们父母造成的。换句话说，是我们使他如此。譬如说小孩子 whining， 就是他会在那边喋喋不休，一直跟你争吵不休啊。譬如说他会抱怨啊，这一些负面行为其实是我们父母造成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当他做这个行为的时候，他发现唯有他这样子做的时候才可以得到你的注意力，唯有他这样做的时候你才有反应，所以你是在负面的加强他，懂吗？好，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些小孩子，他爸爸妈妈说什么他马上赖在地上，因为他知道当他一赖在地上傻赖哭的时候，你拿他没办法，你就开始投降了，你就会照他要的给他。特别是在外面，如果在一个这个百货公司，他这么一做，你也许觉得在公共场合不好意思，所以呢就赶快和这个息事宁人，以后他就知道这是他的一个法宝。所以这种叫负面的加强，就是对一个负面的行为，他使用这个负面的行为，他知道他可以得到父母的注意力或者达到目的，他就要用这种方式，他就会重复这个行为。所以像耍赖、像 whining、 吵闹不休等等、抱怨，这些都是。那等等我们会讲对这种我们怎么来处理哈。但是呢，什么是正面的加强 positive 的 reinforcement？ 就是父母借着立即的奖赏、称赞跟鼓励，使儿女的好行为可以继续。借着你的称赞、你的奖赏跟鼓励，让他可以继续他的好行为。啊，这我们刚刚说，就是当他这个行为可以让他带来高兴快乐，他就会去重复。所以我们要正面的用这个加强的律，不要负面的用。那么，所以为了要得到最大的效果，父母的奖赏、鼓励跟称赞，必须在他的好行为表现出来之后，及时的给予。你不要等了两天你才跟他说那天他很乖啊。他有了好行为，你的称赞、鼓励跟奖赏要及时的给予，而且呢，你要很具体的、很真诚的从心里面发出来，真的是从心里面来称赞他、来欣赏、来鼓励他，好，来那个。但是这个我要给大家一个提醒，我们要用的恰到好处，千万不可以过分。我们今天可能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很会，我们用呢有时候是用的不恰当，我们用的太多，用的太过，以至于我们造成我们的儿女自高自大。你会发现他会开始称赞自己，妈妈你试试看我做得很好哈，他就开始好像如果都没有管教，只有这个正面哈，所以当然这是要配合其他的管教方法。 我们要避免的是不要造成孩子的自高自大，或者造成他为了要得奖赏而去做。所以这里我就提醒大家，我知道有很多的你们看一些教养子女的书会给你一些建议，譬如说你用一张纸头把他要做的事情列在上面，然后今天做到去贴一个星星，啊，到晚上的时候看他可以贴几个星星，然后呢，他如果说这一面贴满多少星星就有什么奖品，啊，那么我不是反对这个用法，但是我们要很恰当的来使用，免得孩子是为要得那个奖品而做，不是真正从心里面要为了做好而做好。所以曾经有一个姊妹跟我分享，她的一个邻居的小孩，她妈妈就是这种奖励的方式。后来小孩子自己跟这个阿姨讲，她说她就是为了要得妈妈给她的奖品，她就拼命赶快要做，达到这个要求，达到这个目的。好，所以我们就是要常常帮助孩子去回来看他的动机是如何。因此呢，我们要谨慎使用物质的奖赏。好，奖赏有很多方式，我刚刚说那种就是一种物质的奖赏，积了多少星星去带你去买一个玩具，你喜欢的玩具，不是完全不可以用，可是要谨慎的使用。我们的鼓励跟称赞不一定要纯粹用物质的，我们可以抱他，给他紧紧的给他一个拥抱，这也是一个奖赏啊。我们可以用嘴巴称赞他，这也是一个奖赏，不一定都要用物质，所以要慎用物质的鼓励。那特别我的建议是，家庭一些基本的责任，譬如说你应该要他铺床，铺床呢是他该做的，这个不要把它列为可以给他五毛钱啊。所以美国人的家庭很多帮忙割草可以拿五毛钱，帮忙倒垃圾也可以拿五毛钱啊。那我自己个人是比较不赞成，我觉得有一些家里面的基本的责任要教导孩子跟父母一同来分担的时候就不要用钱。但是譬如说他真的很乖，做得很好，也许我们可以就是说在某一个时候我们给他买一个奖品，给他一个 surprise， 说你很乖，你真的是很负责任，每一个礼拜帮妈妈把垃圾都清出来，那么可以给他，就说不是一个固定他可以 expect 的，但是却是很意外的给他一些鼓励跟奖赏。好，所以这是关于这个正面的加强。好，那我们因为时间到了，下礼拜我再继续讲下面的以及下礼拜我们会谈到关于这些品格的塑造啊。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一同来思想，一同来在你面前向你仰望，借着主你的圣灵的帮助跟教导，让我们晓得怎么样有智慧，有真智慧来教导我们的儿女。主啊，当我们教导儿女的时候，也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一面镜子来反照我们自己。主，求你让我们自己先在你的面前蒙你的教导，先让我们自己在你的面前被你所光照，我们就可以存着谦卑的心跟我们的儿女一同来学习。主，让我们都认识你对罪的恨恶，也让我们都认识，主啊，如果我们愿意悔改，你的爱是不改变的，你总是不改变的那样子的接纳我们，饶恕我们。主，求你给我们做父母的真的是在管教儿女教养儿女的责任上，主，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寻求你的恩典，我们来完成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托付。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 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